第八节，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，在拉玛吹角，在伯亚文吹出大声，说便雅悯啊，有仇敌在你后头。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变为荒场，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，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的地界，我必将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。这个基比亚、拉玛、伯亚文都是以色列的一些城，吹角在这里是警告的意思，有敌人来了。那么这个吹角呢，其实也就是一个责任上的需要吹角哈，就是当敌人来的时候，在以西结书里面说，神说我们就应该要警告那些人，那么警告那些在罪恶中的人，如果他悔改了那就很好，他没有悔改的话那他要担当自己的死亡。可是如果我们看到敌人来了，我们不吹角他灭亡了，我们这些守望的人，那就要神就要讨我们流血的罪。就虽然他是必死了，但是该提醒的时候还是要提醒。这是在以西结书第22章30节、要吹角，要提醒他们有祸患来了，虽然跟他们讲他们是不听的，那我们该尽责任的还尽责任。神也还在这里提醒他们，你们的仇敌来了，在仇敌来的时候就是责罚的日子，责罚的日子就是荒场，荒场是将来必成的事。圣经里讲将来必成的事，有的时候或者必成的事，有的时候是讲上帝的救恩一定会成就，但有的时候也在讲上帝的刑罚一定会临到。启示录里这就很多，都成了，我上帝耶稣所说的话都成就了，每件事都成就了，祝福的话会成就，咒诅的话也会成就，都不会打折扣。今天教会里我们大概通讲，哎呀，神祝福，神祝福啊，不太会讲神也会咒诅，神也会刑罚。事实上神会咒诅，神会刑罚的，愿我们惧怕愿我们对上帝的那个刑罚会惧怕的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都是这样，第一次来主要就是拯救人的，但是也开始定了人的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第二次来是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，也要定那些不信靠他的人的罪，神会刑罚的哈。那在第八节的下半句是便雅悯，仇敌在你后面，仇敌都来攻击你了。在第九节讲以法莲，便雅悯当然是一个支派，以法莲也是一个支派，这两个支派都是北国的支派，都是在以色列历史中有很多被盗的情形，所以说责罚，这个第九节的责罚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耶斯列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也可以说是施恩的日子。那在这责罚的时候，以法莲会变成荒场，我会把这个事一定成就。那第十节就讲到南国，犹大也是一样，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样，如水一般。那么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挪移地界是上帝不允许的事哈。在生命记第19章14节，生命记19章14节，不可以挪移邻舍的地界。那么每一块地都是上帝分给每个支派、每个宗族、每个家室的，那么以色列那个时候是不可以买卖土地的，所以不可以挪移。当挪移地界的时候，那就是对上帝的不敬，就是违反上帝的话。那么违反上帝的话，上帝就要把愤怒倒在他们身上，像倒水一样。上帝会把什么倒在我们身上，倒这么多呢？这里讲愤怒哈，上帝会把祝福也倒在我们身上，马拉基书说无处可容。上帝会把水倒下来灭这个世界，像挪亚的时代。上帝会把火倒下来灭绝索罗玛俄摩罗拉，像创世纪第19章那个情形。上帝会倒下来，这是把水倒，愤怒像水一样倒下来很多。那么不过我们也感谢主，你在新约的时候你也记得把水倒下来，有什么东西像是水一样呢？ 圣灵对，也是形容水，用水来形容的。尤其在那干渴的时候，圣灵像活水的江河，那给我们生命。圣灵也像从天浇灌的甘霖一样，在以色列那干旱地方，圣灵像水浇灌下来，可以是一个祝福的事情。我们希望生活中，我们经验的是祝福，而不是咒诅。18节，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被欺压、被审判、压碎。以法莲是北国，因为喜欢听人的话，相对的不喜欢听神的话，所以最后他们会被人来欺压。各位，我们的同胞都是一样，他们拜偶像，偶像怎么会对他们好？他们都被偶像在欺压，被妈祖、被关公、被妈祖、关公后面的邪灵在欺压。只有神是好的，可惜他们没有敬拜神哈。然后被审判压碎，这个审判是神的审判，因为你们跟偶像在一起，神审判偶像的时候也审判你们，就被压碎，就被定罪。12节，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，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。虫蛀朽烂就是随时都要垮，不过虫蛀朽烂也可能表示像我们说的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，外表看起来很好，但后来神一吹就如风吹去了哈。通常虫蛀的确是外面看不到的。各位也真的很奇怪，树我不知道。我们家以前哦，那是40年前了，那个哇，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常常叽叽咕咕咕咕，就那个虫在吃那木头的声音，那个声音那么大，是吵得我们睡不着觉。可是你要找到它还真不容易嘞，因为它就是当咬一个很小的洞吧，还是木头里面在下蛋的时候，非常一点点一个小洞，蛋下在里面，你很难找得到的。那个虫蛀通常是外表看起来都还很好，以色列人是，那很多基督徒也是，像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什么，粉饰的坟墓，外面漆得好白好好看，里面是死人骨头。好了，有病啦，虫蛀啦，国力衰弱啦，神管教啦，各位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光照，如果人不愿意信靠的话，神打我们，我们不归向他；神爱我们，我们不归向他；神让我们有病，我们不归向他；神让我们健康，也不归向他。我们健康快乐，就把荣耀归给假神；我们疾病灾难，我们就去寻求假神。在这里，神希望他们回来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不但没有，他们去见，就是看到自己有病有伤，就去打发人见，去亚述见耶雷布王，他却不能治好医治你们。不能治好你们的伤，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这个是在讲以色列哈，在以色列和犹大在危机国家危机的时候，总是求助于外在的强权。这个有病有伤，通常是指以色列人被亚兰也好，或者是埃及也好。或者彼此之间，以色列和犹大彼此之间的争执，然后他们争执不会向上帝求，他们去向亚述求。各位，他们中间有病有伤的原因，就是上帝让他们病，让他们伤，好叫他们去寻求上帝。可是他们不会。就是如果我们再一次讲到这些，我都是非常感谢主。你如果在健康、快乐、痛苦、疾病、倒霉顺利的时候，你都先想到主，都把荣耀归给主，都先去依靠主，那你真是很有福气。因为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，我们真的是很悖逆的人。哎呀，以法莲看到自己有病有伤，应该怎么样？就归向上帝呀！哎呀，我们有病了，我们困难了，我们有伤了，求你来拯救我们。他们不归向上帝，他们去找亚述，他们不能就。不能得到医治，因此不但不能得到医治，他们得到上帝更大的愤怒，因为上帝用的每一个办法都叫他们更远离上帝，而没有更亲近上帝。14节，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，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我要夺去，无人搭救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到上帝会这么的凶恶哈？上帝会 这样强烈的来对以色列人这么不好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第12章第8节，那就讲到说，我的百姓对我像林中的狮子一样，哼，因为我们对上帝非常的凶，我们对上帝非常的像狮子一样。各位，我不知道，这我就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哈，好像很多时候真的，我们对我们自己最亲的人最凶狠，最不客气，对自己最亲的人常常最没有礼貌，好像我自己也常常会这样子，对自己太太很凶，对别的姐妹呢比较客气，还不一定要有什么婚外情，我们对上帝常常非常的不敬，非常的不公。这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哈，不要有这种的态度，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，免得有一天上帝对我们也像林中的狮子吼叫。狮子也可以形容耶稣，对不对？大卫的狮子啊，那么是勇敢的，是有力量的。那我们希望我们向上帝是柔和顺服的，以至于上帝对我们是帮助、是扶持的，而不是愤怒的。哈，第15节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，必切切的寻求我。上帝回到原处等我们。我们在什么地方离弃了上帝？什么地方？神希望我们自己回来，这个刚才也有人吃饭的时候问我哈，就是上帝的预定从来任何一个时候，上帝预定没有违反过我们的意志，神的预定绝对不是强迫我们的，因此神要用一切的办法，不管是让我们舒服的，让我们痛苦的，当然都是好的办法，但是就算一切的好的办法，那个办法是让我们受感动，感动到最后就是说，我要信靠他。不管是用什么办法，就是总之一定是神的办法，我们也一定连我们的悔改归向主也一点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，这个我们都要承认，我们没有一点可夸的，就是全然的依靠上帝。那么，但是神的确用每一样方法，希望我们的意志跟他配合，来顺服他。所以爱人、爱神、侍奉，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是心甘乐意的。神是看我们的内心，神也用任何的、所有的好的办法。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，我觉得甚至可以说神不可能再用别的办法，就是说，神没有把我们人变成机器人，就是神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布偶，就是他在那里操纵我们，甚至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做事，或者邪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被鬼附，我觉得我们人的意志都还有的，我们要顺服或不顺服还是可以的。先知灵顺服先知，这不用说了哈。我们在任何时候可以叫圣灵停止、继续、更丰富等等。我认为，即使是被鬼附的人，也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自己的意志。就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有2000头猪，他还是2000个鬼在他身上，使那个鬼就跑到猪身上去，他还是能跟耶稣讲话，他还是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意识。我觉得他在讲我们的时候，那是鬼的力量比较大；当他在讲我的时候，自己的力量还比较大。我说这话意思就是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是现在正在改变生活上的一些坏习惯啊。任何时候你不要说我没办法，我们人是没办法，但靠主有办法。 哎呀，当我们圣经上在讲我们人是罪人，是原罪的时候，这不是叫我们自甘堕落，不是叫我们对我们犯罪找借口。哎呀，我有原罪，我不能不犯罪，所以我不能不打架，不能不杀人，不能不骂人，不能不这样，我没办法。各位，这种讲法真是要下地狱，而且已经在地狱里，你不会没有办法的。没有人强迫把那个毒品打抓住你的手，你不想打打进去的，没有这种事。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我非打麻将不可。没有人抓住你的手去打那个麻将，你可以的，靠着主可以的。我们不愿意而已，我们的堕落到了这个程度不愿意，但是靠着主，神能帮助我们脱离这些。所以这个悔改的部分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不要再沉迷在最终而愿意回去，这很重要。我要回到原处，让他们等他们自觉有罪，这个自觉有罪能回到上帝面前也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需要自觉有罪，也需要回去。我们这里又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比喻的失钱的、失羊的，还有浪子的比喻，那三个都在讲上帝的爱，那三个用不同的方式来讲，我今天不去讲那个了。但是在讲到失钱的比喻，特别讲到人的无力，人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面前，除非上帝来找你，除非上帝把你那个钱捡回去，钱不能回到主人的钱包。我们每个人如果神不来光照引导拯救，我们回不到上帝那里。那个迷羊的比喻是在讲上帝对迷失羊有多大的关怀，以至于他把99羊撇去去找那只羊。浪子的比喻呢，就不再讲上帝的责任了，因为我们讲过那个爸爸没有去找儿子，是浪子要悔改要回来，要自己要回头哈。我们那三个比喻就把上帝的全能预定和人的责任都表现出来了。人能够得救都是神来找你的，但人能得救也是你自己愿意回去的。那神怎么样借着一切的办法，神不把你变成一个机器人。各位，甚至神学家说，即使在天堂地狱里面，我们还是有某种意义的，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天堂我们只能行善不会犯罪，但是我们有更完美的自由意志。在地狱里人只能咒诅愤怒痛苦，但是人有他的自由意志，就是他虽然不可能选择信靠上帝，但是他还可以选择继续在咒诅咒骂上帝。我们有我们的意志，求主让我们就是自己能够在上帝的光照之下走到他的路上。罪恶中要求神帮助我们走出去，良善的事也是一样。各位，圣灵充满也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机器人呢，不偶尔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的灵充满我，让我现在就到街上跟人家传福音。我是很害羞的，我不喜欢传福音，你就带我出去传福音吧。各位，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讲课，我也不能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这几天你看我这么累哈，我就不准备了，你到时候我的舌头就是你了，你就再让他发出很好的声音造就他们吧。神不做这种事情，神使用圣灵充满我们的身体，连扫罗最强烈的倒在地上，肉体在那里说预言，都还是自己可以控制自己，先知灵天先知的。神的恩典，我们对他信心，圣灵的工作是100%，但不是说我们就变成一个木头人。犯罪也是，我们不能不犯罪，罪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，哦，怪罪上帝啊，这我们自己要找，自己要是去寻求神的，等他们自己有罪，寻求我的面，来寻求神啊，我以前是做错了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。这怎么说呢？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，为什么不在平顺的时候也切切的寻求神呢？在我们最好的时候，最快乐的时候，让我们就有一个主啊我要你的心，一点不会自大骄傲得意忘形，切切的寻求他，不要在极难的时候才寻求他，平常就天天贴着主的心就好了。